前段时间有一家海湾石油加油站在广州开了，油价直降1.6块，哎，很多朋友就觉得两桶油的好日子要结束了啊。实际上这个加油站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的外资加油站其实是个国企，工商是有资料的，这个加油站所有者是广州二运集团，海湾石油没有入股，只是品牌授权而已。那外资加油站入华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啊。第一个问题，外资加油站是不是直到现在才入华的？不是，国内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加油站其实就是外资的啊。1924年美孚石油在上海四川中路开办了全国第一座公共商业加油站，同年黄埔军校才刚刚成立，感受一下啊。不过这个加油站很小的，只有两个小油罐和一台手摇加油泵啊，这个和肯德基的甜品站差不多，就一个屋子一台冰淇淋机，顶多有个可乐卖啊，比较简单的。那一直到194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才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正式的国营加油站，比外资加油站迟了24年。那么解放之后呢，能源行业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也就没有外资加油站这个说法了啊。那一直到2001年，那我们中国为了加入 WTO， 那承诺开放成品油零售批发市场，壳牌、BP、道达尔这些外资石油品牌呢才被允许进入国内啊。但是这些外资品牌一般都是以合资形式出现的，你比如说 BP 啊，在浙江呢是和中国石化合作的，在广东呢是和中石油合作的，壳牌在陕西呢是和当地的盐场石油合作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加入到 WTO 的时候留了一手，保留了特别条款，哎，这个就有点像你参加各种抽奖活动下面一行小字，最终解释权不归什么什么所有，这种霸王条款有点像啊。那么根据2007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呢，同一外国投资者设立的连锁加油站如果超过30家分店必须由中方控股。说人话的意思就是，你来小搞搞是可以的，你想要猛着干，哎，你要分我国家多一点啊。那么这个数量限制取消了，而各种外资品牌们也纷纷发布扩张计划了啊。壳牌中国呢打算2025年新增2000座加油站，业务规模扩张3倍啊。对我们用车的人来说，关心的什么？外资能不能打破两桶油的垄断，是吧？洋品牌加油站确实会变得更多的，但是油价不会从8块变成5块钱的啊。洋人也是做生意的，他们不是来开福利院的啊，也不是给全国人民发红包的啊。那即使降价1.6块钱的海湾石油，也只是用低价在打广告，赔本赚吆喝，哎，3天之后也恢复正常售价了啊。那你想想嘛，滴滴啊、优步啊刚出来的时候优惠券很多的，打车不到5块钱，师傅已经拿了20几了，后面烧钱烧不起了，一统江山了，就变成现在各种负面新闻倒是有了啊。那其实这个油啊，你优惠1.6块钱已经在做赔本生意了。隆重资讯，它有个数据啊，2018年上半年国内92号汽油利润大概是每吨1815块钱，那么也就是说每升就是1.3块钱的利润，你1.6块就是亏钱啊。那海湾石油加油站它负责人也说了，他们这个油品采购渠道就是中石化，在成本和质量上也是没有区别的啊。那外资加油站你为什么不把这种国外便宜的这种石油带进来呢？对不对？他们不是不想这么干，而是根本做不到啊，只能从三桶油以及地链里面进货。这就好比现在的腾讯大王卡、阿里的蚂蚁宝卡，这些卡的号段实际上也都是从移动、联通这么买的，你想分这么一杯羹啊，就绕不开这些行业的巨头啊。那商务部原油市场管理办法，那企业想要从国外进口原油进行销售，条件是很苛刻的，说给你听听啊。注册资本不能低于1亿人民币啊，年进口量要在50万吨以上，还要有一个库容超过20万立方米的原油油库啊，这么一弄，外资企业很难拿到进口石油的代理权啊。那从三桶油买，其实就是被人家脖子掐着的那种感觉也差不多啊。那么除了成本上有限制呢，外资加油站的地段也会有限制的。那截止到2017年底啊，全国加油站数量呢大概是10万座，外资加油站的数量只有2800座，3%都不到。2800是什么概念啊？目前这个星巴克在中国门店的数量大概是3500家，也就是说外资加油站比星巴克的数量还少那么一点啊。那这是因为国内加油站行业已经是占山为王，这个茅坑占牢的这种意思了啊。那外资加油站的扩张也不会特别的一帆风顺啊。山东省有个规定，加油站实行总量控制啊，全省加油站年均增长不超过2%，所有新建和拆迁的加油站必须符合间距要求。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买车限牌、买房限购道理有点像了。这个间距的意思嘛，就是你这个奶茶店同样都叫做一点点，那你就不能并排并开在一起啊，也不能互相抢生意。 那外资加油站如果要扩张规模，就只能和现有的加油站进行合作，或者是收购民营加油站了。但是这个位置好的民营加油站基本上都被中石油中石化收编了，就算位置相对不太好的，那在山东的收购价也超过6000万哦。这就导致新开的外资加油站一般都在市郊郊区都不太会在市中心的啊，那位置不太好，区域竞争力也不太强，外资加油站呢就只能依靠促销来吸引客户了啊。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海湾石油加油站，你恢复了正常售价之后呢，和广州当地的两桶油比比，优惠也就是每升1毛钱左右，加个会员还能享受每升1块钱的额外优惠。那相比中石油中石化的这种会员日，每升1块钱的优惠幅度不算高的。外资加油站的优势呢，就是做活动搞促销更频繁一点啊。那么外资加油站它并不依靠加油这一件事情来赚钱，他们最大的竞争力是非油业务，土话就是服务特别好。那根据中国石油规划总院的调查啊，北美欧洲的这种加油站有40%到60%的利润来源什么？餐饮、汽车美容，这加油站里面的便利店零售业务，哎，这个服务一直是他们的老本行。拿壳牌来说，壳牌在浙江的加油站有个叫做爱心驿站的东西啊，除了提供免费的什么挡风玻璃烤搞干净啊，还有什么洗衣机、微波炉、沙发，甚至有淋浴室可以洗澡。哈哈，这个就好比同样是火锅，海底捞出名不是因为它超级比人家好吃，也不是因为它真的很便宜，是因为它服务特别好，对吧？进门先问好，给你端茶送水，免费提供充电宝，看你一个人吃火锅还放一个玩偶陪你吃，手机掉进去还帮你捞出来，海底捞手机啊！如果再去吃火锅，大多数人觉得如果味道差不多的话，有可能会更喜欢海底捞。外资加油站差不多也就这意思啊。那总的来说呢，外资加油站呢，肯定是会多起来的，但不会满大街遍地都是啊。车子要加油的时候呢，至少多一种选择。哎，如果家里附近就有外资加油站，去加，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体验，也比较划算。如果远的话，特意去跑过去，我觉得不值得啊。那油价越来越贵，92号也要8块钱了，加不起油了。那除了两桶油，我们也看到民营私人加油站有的8块，有的还便宜，到他那边说不定5块都不到啊。这种油能不能加的？不是说便宜1.6块就要亏本了吗？有没有什么猫腻？私人老板是怎么回本的？他们为什么还没有倒闭？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加油就可以了。我这个公众号每天会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啊。这车子油箱盖上写请加95号以上汽油，95能不能加？一定要加98还是加97啊？什么情况？但这个我如果说写95，我把它加成92应付一下，车子会不会爆炸啊？如果坏，坏在哪里？如果想要它不坏，有什么办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加油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